我们今天是学习佛说相业经第六讲。这个经呢讲的道理比较深，可能比较难理解，所以我们这个要记住理解这个经的诀窍。理解这个经的诀窍是谁说的呢？就是这个经里头佛对文殊师利菩萨说的。把这个诀窍我们先复习一下。佛言：文殊师利，若有菩萨欲入此经，就是如果有菩萨想悟入此经，这个入就是进去，就是我学进去了，学明白了，知道这经是怎么回事了。入是悟入，哎，悟入就是从道理上明白了进去，欲入此经，若有菩萨想悟入这个经的道理，后边四个字是关键，如解虚空，就好像理解虚空一样。记住这八个字，欲入此经，如解虚空。想听明白这个经的道理，诀窍在哪儿啊？后边这四个字，如解虚空，就好像理解虚空一样。虚空你怎么理解？你去理解这个经，就能够看懂这个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跟《心经》《金刚经》所有的《大般若经》所有的佛经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众生面前呢，我们经历的这个啊，就是一个六道轮回的生死长梦。你这个梦一醒，哎，梦里它什么都没有，哎，那梦醒了之后，真实状况是什么呀？真实状况是三界唯有心，根本没有梦里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凡夫看到梦里的这些东西呢，都好像虚空一样，就是梦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做梦梦见的东西根本就没有那些东西。所以呢，为什么如解虚空？你就记住如梦观，你就理解了。哎，因为我们是在梦中，梦中的东西都根本没有，跟虚空是完全一样的，彻底空。哎，里头一点东西都没有。所以呢，就要像理解虚空一样，你就能够理解佛说的这个经的意思。你实际上说这是理解这个经的意思的诀窍，实际上也是理解一切大乘经的诀窍。是不是啊？一切大乘经都是在讲这个如梦观，都是在讲这个虚空观。哎，所以佛说，就像理解虚空那样，你就能够悟入此经。哎，就能够理解这个经，记住这个诀窍，记住如梦观。忘了如梦观，你就看不懂了，你就觉得这个话说的是反话。哎，明明有，怎么说没有呢？哎。你记住如梦观了，知道你是在梦里，哎，你谁都知道梦里的东西，你看着有，它实际上就是没有，梦里什么都没有，所以你就能看懂了。哎，记住如梦观就能看懂。好，这是看懂这个经的诀窍，也是看懂大乘经的诀窍，如解虚空，记住如梦观。下边我们重复一句，重复上次的一句。上次讲到说，文殊师利，犹如虚空，住无住处。佛先拿虚空打比方，说就像虚空一样。说虚空是什么呀？虚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空间。哎，也有一个词儿叫真空。哎，真空就是空间。哎，不包括空间里装的东西。像装的空气啊什么，那都不是虚空。哎，那都是空间里的东西。就是只是指那个空间，这叫虚空。佛说，文殊师利，犹如虚空，就像虚空一样，住无住处。虚空里头什么都没有，你住什么呀？没有住的地方。说那不是有空间吗？空间就是空，哎，没有空间。虚空是什么都没有，并不是有一个说什么东西都没有，还有一个空间在那儿，没有那个东西。说那为什么举这个说犹如虚空呢？ 因为佛他就得拿我们凡夫理解的一个东西来打比方，本来这个佛证到的那个就是从梦中醒来的真实境界啊，是跟梦里头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就是梦里的人你想破头你也想不出来说我梦醒了之后会见到什么。哎，我梦你本来都没从来没有从梦里醒来的人呢、啊、他怎么也想象不到他醒来之后见到的真实是什么样的。哎，所以佛呢是没办法，只好拿我们梦里的一个东西来打比方。梦里头佛宣取了一个什么呀，就是虚空。哎，空间，我们梦里人知道，我们梦里人，但是我们梦里人定义的这个虚空啊，怎么定义的呀？就是什么都没有，那就是虚空。哎，所以佛拿我们梦中这个做打比方，就是取它这个虚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哎，这叫虚空。说犹如虚空，就好像那个虚空一样，就是什么都没有一样。住无住处，所以你就理解了，虚空里头啊没有住处，哎，就是没有说这个东西能够放在哪儿，虚空是什么都没有，所以说住无住处，你不能理解成说有一个虚空，那你理解虚空理解错了，哎，虚空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它连住的地方也没有，哎，就是等于说连空间也没有，哎，不动不摇。它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当然不会有动，不会有摇，你有东西才会动，是吧？有东西才会摇，不动不摇就是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呢你看不见任何东西在动，也看不见任何东西在晃。不住处故，哎，为什么没有不动不摇啊？没有东西，没不住处故，就是没有东西放在那儿，哎，虚空里头没有任何东西放在那儿，所以呢不住处故，就是没有东西放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虚空里头是没有动没有摇，哎，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这些都是描写这个虚空的，哎，甚至呢住无住处，虚空里头连那个地方都没有，因为没有东西它就没有空间，是不是这样？你有一个东西你才能说有空间，什么东西都没有，你连空间也没有，所以这个虚空域啊特别彻底，就是连住处也没有，连放东西的地方也没有，你想放东西都没地方放，哎，这是佛拿这个虚空先做打比方，说虚空里头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住无住处，不动不摇，好，这个我们都理解。下边用这个虚空比喻什么呢？文殊师利，诸菩萨等亦复如是，说修行大乘法的菩萨呀，也是像理解虚空这样，怎么样呢？见诸众生住无住处，就是修行大乘的菩萨呀，就像理解虚空一样，他看见诸众生啊住无住处，说他都看见男女老少好多众生了，怎么那不是站在那儿坐在那儿吗？那不是有住处吗？但那是迷糊的凡夫，梦中的糊涂人，说我看见，哎，这个众生在这站着，那个众生在那坐着，那就不是佛法，那就不是菩萨，哎，菩萨怎么看呢？菩萨，诸菩萨等亦复如是，就是说所有的菩萨呢都像理解虚空一样，见诸众生住无住处，他虽然看见梦里头有很多众生，但是他知道怎么样啊，这些众生根本就没有，哎，所以如果你说他住有住处，说这个众生站在那儿，你就是认为有这个众生了，那你就是不是佛法了，就不是菩萨了。金刚经里头佛不是说了吗？若菩萨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哎，你谁要是说，哎，我看见我有你有人有众生，行了，你这人就不是菩萨了，你就是凡夫了，你就是无明，就是邪见，就不是修行大乘的菩萨了。大乘的菩萨是什么呀？是见诸众生住无住处。他在为什么他看见众生了，他还说众生没有住在那个地方呢？因为他知道这是梦中，他没忘了如梦观。哎，他说我梦里头看见好多众生，这众生住在那儿吗？没有，哪有住处啊？ 因为众生就没有，众生就是梦里的一个虚幻影像，他住什么呀？连众生都没有，他住什么呀？所以这个句子一定要用如梦观才能看懂。哎，再读一遍啊，诸菩萨等亦复如是，就是所有的菩萨呀，就是真正修行大乘的菩萨，他也像理解虚空一样，怎么理解呢？就是看见一切众生都是住无住处。哎，看见梦里有很多人，但是呢没有这个人待在哪儿，也没有人站在那儿，没有人坐在那儿。为什么呀？因为他知道没有人，因为他知道这是梦里的人。得时不动不摇不住。什么叫得时？就是这个菩萨呀，他知道什么是真实。哎，他得到了真相，他得到了真理，他知道面前是梦，知道面前无我无人无众生，这叫得实。哎，他掌握了真理，得到了真理，得到了真实的真理的这个菩萨呀，他知道我看见梦里有很多众生，但是呢没有一个众生在动，没有一个众生在晃，也没有一个众生在住。住一般是指站在那儿，哎，实际上坐在那儿躺在那儿也都是住。哎，这个句子应该能够翻过劲儿来，是吧？不忘如梦观就能翻过劲儿来。我再用白话说一遍啊，佛说呀，人文殊师利啊，就像虚空一样，没有住的地方，不动不摇，不住出故，哎，没有东西，虚空完是里头什么都没有，就这意思。文殊师利，诸菩萨等亦复如是，也是这样看，见诸众生住无住处，哎。他看见好多众生，他知道是梦里的众生，没众生，所以呢，住无住处，得时不动不摇不住，没有众生。好，这就明白了。下边一句，文殊师利，是实相法，欲见如来，是名邪见。这是上节课我们就这个句子整个就讲到这儿。刚才那一句啊，我们把另外一个法师译的另外一个译本的话也读一遍，帮助我们理解。另外一个法师译的这句话是：菩萨大士，哎，大士就是大人，哎，八大人，哎，绝经，那个大人大士都是指的这个菩萨。菩萨大士解诸众生无有住处，他理解一切众生啊都没有站的地方。就是修行大乘的菩萨，他看见所有的众生啊，他一看他就说没众生，没住处，没有众生在那儿。不当观察见有处所，不应当观察说我看见有处所，就是哎，我看见有一个众生在那个房子里，我看见有一个众生在走，哎，不应该这样观察。如果你说见有处所，那就是我看见啊，这儿有房子，那儿有众生了，行了，你这就不是菩萨了，你就是凡夫了，你就是邪见了，你就不是正见了，你就不是修行了，你就是巩固梦了。因为你认为梦不是梦，你认为梦里头梦是真的，你认为梦里头有人有房子。哎，待至本寂不动不摇，待也是道，至也是道。待至本寂就是说，这个菩萨由于他达到了真实的边际，他知道他触到了真实，因为这个菩萨还没从梦中醒来，他还看见众生，但是呢他已经找到真理了。待至本寂触到了真理的边际，就是他摸着真理了，他知道这是梦，哎，所以呢不动不摇，无住无不住。哎，他看到他解诸众生呢不动不摇，没有众生在那走，没有众生在那晃，哎，无住无不住，没有众生站在那儿，也没有众生不站在那儿。说这个无不住是什么呢？就是你梦里头无非两种情况，说那儿有一个人站在那儿，哎，一会儿他走了啊，没人站在那儿，那儿没人，哎，就是不住，哎，这都是错的。不要说有人站在那儿是错的，你说哎，现在那儿是空的，没一个人站在那儿，实际上这句话还是以有众生有地方可站为前提的。所以你说哎，现在那儿没人， 这句话也是错的。这是我们上次学的这句话啊，这句话的最后一句是文殊师利是实相法，欲见如来是名邪见。这句话要好好理，好好回想一下怎么理解。是实相法就是这个真实相的佛法，我现在是在讲真实相。真实相是什么呀？面前是梦，是空。这是我们面前梦里的人看到的法的真实相，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空，都是不存在的，这是梦里的法的真实相。哎，这个真实相法，佛法依这个法来看的，欲见如来是名邪见。谁要是想在梦里头见，说我见佛了，就是邪见。说为什么是邪见呢？因为你把梦中的佛当真了，你认为梦里有佛，你认为梦里有东西，你认为梦里有佛，那就不是梦了，哎，那就成真的了。你要是知道面前是梦，那没有真的，哎，什么都是假象，佛也是假象，佛也是化身示现，哎，入我们的梦的一个虚妄想。所以你要记住如梦观了，你就能读懂这句话。哎，欲见如来是名邪见，就是说如果你忘了这是梦，哎，你说我见到如来了，我想见如来，我想在梦中见到如来，这就是邪见了。为什么？把梦当真了，哎，忘了如梦观了。《金刚经》也是告诉我们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心邪道，不能见如来。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在梦里头看到佛的颜色，说我见到佛了，听到佛的声音，你说我见到佛了，这都是把梦当真，忘了如梦观的。不能见如来，就是不能见真如来。不能见，你把梦里的如来当真了，那你就醒不了了，你就不能见，不能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实的如来。说真实的如来是什么样啊？真实的如来就是佛的那颗心，哎，不是32相80种好，那是梦中的如来的假象，哎。所以说，欲见如来是名邪见的意思就是说，谁如果把梦当真，认为梦里头有如来可见，谁就是忘了如梦观，谁就是凡夫邪见。谁就是不是佛法，谁就不是菩萨。谁要是记住如梦观，说梦里头呢都是空，梦里头都是假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梦里头没有一点真实的东西，哎，这就是正见了。好，我们往下来啊，这一段都不太好理解，大家要认真听啊，不要忘了如梦观。如是邪见即是正行。说邪见怎么成正行了呢？你看如是，如是是什么呢？是像这样的邪见。什么样的邪见啊？就是佛刚才说的那一句，哎，刚才佛说呀，欲见如来是名邪见，哎，谁要是想在梦里头见佛，那就是邪见。这不是邪见吗？然后佛说如是邪见，说像这样的邪见即是正行。说这邪见怎么又成正行了呢？你看前边这个邪见，再读一遍啊，前边的邪见是什么呀？说欲见如来是名邪见，这是邪见吧？如是邪见即是正行，像这个邪见就是正行。为什么？因为这句话是说欲见如来是名邪见，谁要是想在梦里见佛，谁就是邪见。这句话，这个邪见就是正行。翻过劲儿来没有？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呐，这个邪见不是这句话，不是这八个字儿，不是说遇见如来是名邪见。比如说梦里一个人说，梦里头有如来，我想见如来，这就是纯粹的邪见，这就不是正行。因为他跟正行正见一点关系都没有，纯粹的邪见。但是现在佛说呀，欲见如来是名邪见，哎， 说这个邪见，这就是正行。为什么呀？他知道邪见是邪见，这就是正见。翻过这扣来没有？就是你要说我面前我看见一个人，这就是纯粹的邪见，跟正见一点关系没有。你如果说我如果说梦里有一个人，那我这就说错了，我这就是梦话，这个邪见就是正见。听明白了吗？再说一遍啊，你知道邪见是邪见，这就是正见。我们讲一个道理，大家理解一下，就是佛说的这个经里头啊，也可以说佛没有正见。那佛说的什么是正见呢？就是佛说你们说的这句话呀错了，哎，你说有人有我有众生这句话错了，这是邪见。佛说的这句话就是正见，就是佛说的正见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说的是邪见。这就是正见本身没有内容。如果一个人没有错误，没有邪见，佛那儿也没有正见。因为佛说的正见的内容就是告诉你说你说错了，你的哪句话是邪见，哎，你的哪个观点是邪见，你的哪个分别是邪见，你的哪个看法是邪见，就是告诉你这个是邪见，这就是正见。哎，知道什么是邪见就是正见。所以佛说了，说遇见如来是名邪见，你要认为梦里有佛这就是邪见，如是邪见即是正行。这个邪见，像这样的邪见，说遇见如来是名邪见，像这个邪见啊，它就是正见。哎，因为你知道梦里找不着佛，哎，梦里没有真佛，你要说梦里有真佛就是邪见。这个邪见如是邪见即是正行，这就是正见。记住这句话，知道什么是邪见就是正见。正见没有别的内容，正见的内容就是告诉你什么是邪见。哎，你要说梦里有如来，那你就是邪见了。哎，这个邪见就是正行。下边，若是正行，事中不失，无有大果，亦无大报。哎，如果你知道什么是正见了，那你就知道事中也是这个当中，什么当中啊？就是梦中。哎，你记住如梦观，事中就是梦中，梦中不失，无有大果，亦无大报。好理解了吧？因为梦中没有东西，没有众生，没有人，没有东西，哎，所以你在梦中不失呢，没有果报。好理解了吧？你如果说梦里不失有果报，那你就是邪见了。为什么呀？因为你认为梦里有东西，那不是梦了。你认为梦里是真的，那就不是梦了。哎，你要是没妄如梦观，那梦里就没有东西，就不会有果报。哎，这再提醒一句，说梦里头布施没有果报，那我们还要不要布施？还要布施。你的布施不是为了得到梦中的果报，梦里头没有布施，没有果报。那我们不是为了得到梦中的果报，我们为什么还要在梦中修布施呢？是为了调伏你的贪心。哎，梦里头没有人，没有我，没有众生，没有布施，没有果报，但是呢，你能做梦的心是有的。哎，你原来贪嗔痴，结果生起很多烦恼，现在你说我要断烦恼，哎，我要去这个痛苦，我要离灾难，那怎么离呀？你就调伏你那个贪心，哎，不要把梦中当真，不要在梦里贪，不要在梦里争名夺利，你就不会有烦恼，你就不会有痛苦。哎，梦中布施虽无果报，但是我们还要在梦中修梦中布施，为什么？是为了调伏我们的心，是为了修行成佛，哎，是为了从梦中醒来。你做如梦观，这就是梦中的清醒意识，梦中清醒意识加强到一定程度，你就从梦中醒来了。我们是为了从梦中醒来，并不是为了在梦里头布施，在梦里头得果报，那就不是菩萨了， 因为你忘了如梦观，把梦里当真了，时刻记住如梦观，这些话都就能读懂，是不是啊？哎，说如果是正见的话呢，你就知道在梦中的布施呢，它是没有果报的。若其施中无大果报，是福田。如果其就是梦，如果梦中布施当中呢没有果报的话，那就是世间福田。什么叫世间福田呢？世间就是梦，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就是梦啊？哎，所以世福田就是梦福田，梦中福田。说如果你知道梦里的布施没有果报的话，那就是世间福田，就是梦中福田。梦中福田当然没有果报了，哎，梦中都是空。好读吧？若是福田，如果是世间福田，如果是梦中福田的话，世中所施无有果报。哎，那这个梦中的所布施的东西就没有果报。你看佛呀，反复就是说这一个道理，就是告诉你说，面前是梦，没有布施，没有果报，没有人，没有法。反过来说，这来回一个劲儿反复说这个干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老忘如梦观，老把梦中当真，所以老听不懂。所以佛，你看这是不是一直在颠来倒去，一个劲儿的说梦里头没有佛，梦里头没有人，梦里头没有布施，梦里头没有果报。哎，梦里头没有果报，你知道梦里头没有果报啊，你就知道这是梦中福田，世间福田。世间福田里头所是无有果报。你可见佛呀，就是苦口婆心在那说，颠得来倒去，就是告诉你一句话，面前是梦是空，醒了才能够见到真实，就这么一句话，反复的说，颠过来倒过去，反复的重复。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老把面前当真，老忘了如梦观，所以佛就老一个劲儿的提醒说，哎，梦中布施没有果报，梦中没有果报的话，那就是梦中的福田，要是梦中的福田的话，他的布施就没果报。若施无果报，如果梦中的布施没有果报的话，你知道这个了，是则满足布施之志，是则就是那就满足了布施之志。这个满足呢，另外一个法师就译的是叫具足、具备、具足。哎，就是那你就成就了布施之志。哎，下边解释这个什么叫布施之志。所以这个翻译作品呢非常别扭，他不能，人家那个梵文里头是什么字儿，你就得这么翻。哎，你也不能加字儿，也不能减字儿，理解就比较困难。说如果你知道梦中的布施没有果报，那就成就了布施之志。下边讲什么叫布施之志。布施之志的意思就是你知道面前一切都不是真实的智慧，那反过来说就是你知道面前是梦的智慧。布施之志就是说你知道我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都是虚妄相，都是假象，都是梦中相，这样的智慧，这叫布施之智。说如果你知道梦中布施没有果报的话，那就是成就了你知道梦中一切法都是虚妄相的大智慧。若其满足布施之智，如果这个人那个人具备了知道梦中没有真实法的智慧的话，是等即得无生法忍。这个事也是这，是等就是这些人，什么人呢？就是那个知道梦中布施没有果报的那个菩萨，即得很快就会证得无生法忍。什么叫无生法忍？就是证到初地。说无生法忍呢，我们先解释一下无生法忍。忍，先说无生法吧。什么叫无生法？不学佛法的人不知道什么叫无生法。 因为什么呀？他说梦里头有人，梦里头有山，梦里头有东西，啊，人也生出来了，山也生出来了，东西也生出来了，有生法。执着梦里头有生法的都是凡夫邪见，跟佛法没有关系。你学了佛法就应该知道什么呀？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生起来，哎，所以梦中的一切法都是无生法。无生法就是没有生起来的法，哎，没有人，没有我，没有众生，没有寿者，哎，没有山，没有河，这叫无生法。就是你看着这有人，这个人也没有，哎，这个人生出来没有？没有生出来，这叫无生法。梦里一切都是无生法。什么叫忍？忍是认可的意思，啊，就是认可，我承认，我理解，我接受，我相信。这个忍呢分两个理解，一个是认可，就是理解啊，我相信，我承认，哎，这叫认可。还一个就是实证的意思，就是我直接实证到无生法，实证到一切法根本就没有生起来。这个无生法忍，这个忍就是指的实证的意思，哎，不是理解上的认可，是用我的限量智直接证到一切法根本就没有生起来。说怎么证到一切法根本没有生起来啊？那就是心经观自在菩萨给我们表演的，哎，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本来他是那是表演了，他装作凡夫啊，我看见我在梦中，我看见五蕴了，看见十八界了，哎，看见十二缘起了，哎，突然呢，照见五蕴皆空，大智慧一升起，就好像光明出了太阳一样，一照，一下五蕴空掉了。照见五蕴皆空，五蕴都没有了，那就是实证到了一切法都是无生法，哎，五蕴都没有，哎，五蕴消失了，是不是无生法呀？没有生起五蕴，哎，无五蕴，无十二处，无十八界，无十二缘起，无梦中一切法，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哎，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了。所以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叫做得无生法忍，就是实证到了一切法无生。观自在菩萨不是跟你说了吗？是诸法空相，我照见五蕴皆空是什么样子呀？哎，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没有生的，没有灭，没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哎，这叫无生法忍。所以你从梦中醒来证到初地是得无生法忍。总结一下刚才这一段佛说的意思，佛就是说，谁要是把梦当真，认为梦里头有如来，就是邪见；谁要是认为梦里有布施、有果报，就是邪见。哎，如果你知道梦中的布施没有果报，梦里人法皆空、五蕴皆空的话，你就是成立满足，就是这个成就了。不识之智，就是知道梦中没有真实法的智慧，哎，就是你知道五蕴皆空这个智慧，就是满足，就是你就成就了，就是已经这个你像我们现在吧，就是刚刚知道啊，五蕴原来没有啊，原来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啊，这还离满足还差得远。满足不识之智，就是这个不识之智已经成就了。若其满足不识之智，你要是这个知道面前一切法没有真实都是空，这个智慧要是满足了，具备了，成就了，是等即得无生法忍，你就很快能够从梦中醒来证到无生法忍了。好，我们往下来啊，不是，我们把另外一个法师写的这一段呢，这个译的这一段我们也读一遍。另外一个法师是这么译的，说另外一个法师译的经名叫《无希望经》，这个我们来读这一段啊。彼法自然，彼法就是指的佛讲的这个佛法呀，自然就是它就是那个样子，哎，那就是真理，永远不变的真理。彼法自然就是真如，这个自然实际上就是真如，这是法师译的。这个用的词不一样了，因为早期的经典大家没有找到最合适的词儿， 哎，这个法是这样意，那个法是那样意。注意啊，彼法自然，就是说佛说的这个法呀是真实的，是真理。其欲得见如来至真，其就是指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人他想得见如来至真，他想见到真正的如来，至真就是那个最真实的如来，他要想见到这个如来，则为邪见。为什么呢？因为梦中没有真正的如来。你看这句话帮助我们理解，更好理解了。其欲得见如来至真，就是说如果一个梦中人他想见到真正的如来，至真就是最真实的如来，则为邪见。因为他认为梦里头就有真的如来，哎，这就是邪见，把梦当真了，忘了如梦观了。其邪见者求入正见，哎，这个邪见的人呢，他说我想那个，因为佛说你想见如来你就是邪见，他说那我是求入正见，你告诉我什么是正见啊。其正见者是为泥环，就是正见就是涅槃。什么叫涅槃？涅槃这是这个泥环，就是涅槃的也是音译，哎，这个涅槃的意思就是灭，哎，或者叫寂静。什么叫寂静？寂静就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哎，比喻做什么？就是梦中一切法都空掉了，哎，什么都没有，为涅槃。灭，梦中一切法都灭掉为涅槃，就是实际上就是你灭掉梦，就是从梦中醒来嘛，就是远离颠倒梦想，照见五蕴皆空，哎，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就是涅槃，哎，我们说涅槃这个。其正见者是为涅槃，就是说正见就是你要把五蕴空掉，哎，要把面前的法要照见五蕴皆空，要从梦中醒来，这是正见。非大德果无大功勋，就是你什么叫正见呢？你在这个梦中的人呐，没有大功德果，也没有大功勋。你要说我在这修行，我有多大的功德，有多大的果报，那都是忘了如梦观，把梦中当真，都是邪见。其至泥环非大德果，就是说如果他达到了泥环，达到了涅槃，他照见了五蕴皆空，五蕴就是整个空掉了，非大德果，这不是，这里头一点果都没有，更不要说大德果了。无功勋矣，则是众佑，说他知道梦中没有果报，没有功德以后，这叫什么呢？则是众佑。众佑是众多的众，保佑的佑。这个众佑是什么呢？就是世尊，后来大家都依世尊了。这个法师当时就把世尊译成众佑，说世尊怎么是世人所尊重的人，怎么他译成众佑呢？众佑的意思就是众多功德所保佑者，哎，就是这个世尊呐，在梵文里头有这个意思，就是他具备了一切功德，所有的功德都保佑他，就是他有了一切功德，哎，所以是众佑是世尊的意思。说你要是知道梦中布施没有果报的话呢，那就是世间的佛，哎，你知道这是世间的佛，世间的佛是什么呢？就是梦中佛。你知道这是梦中佛，所以你知道布施没有果报。其是众佑，则于众佑无所希望。你知道这是梦中的佛了呢，那你就对于这个佛无所希望，你就不再希望我在梦中要见到真佛了。哎，则于众佑无所希望，就是说你不是在梦中就希望我在梦中要见到真佛，就不会有这个希望了。所以这个经，这个法师译的经的经名叫《佛说无希望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梦里头全是空，梦里头没有一点东西，你不能贪求梦里的一点东西。你要是说这希望得到梦中的一点东西，那你就是把梦当真，就忘了如梦观，就是邪见了。其余众又无希望矣，这个人对于这个梦中的佛不 做任何希望，就是不说我要用色求佛，我要用音声找佛，我要见佛，哎，因为他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了，知道这是梦了，其余众又无希望矣，既能具足虚静之慧，哎，他知道梦中没有佛了，他就能够具足。你看他意那个意的是满足，他意的是具足，具足好像更接近我们现代人理解的意思，就是具足就是圆满了，哎，具足全到了，全有了。具足什么呢？虚静之志，虚妄静，寂静，寂静就是刚才说了，就是涅槃嘛，就是灭，没有一点东西。虚妄也是假象，哎，虚静之慧就是知道面前都是虚假象，实际上一点真东西都没有，这样的智慧。以具净慧，则能速成无所从生法忍。已经具备了虚净之慧的人，就是知道面前都是假象，一点真的都没有，已经具备这样的具足了这样的智慧的人，哎，这样智慧已经闻所成慧，已经成了，听懂佛经了，知道一切如梦幻泡影，哎，梦中的一切法都是假象，没有真的。闻所成慧成就了，思所成慧也成就了，就是不读佛经的时候，一出门一看马路上，说这都是梦，马路上没人没马路没城市没世界，哎，都是梦中，一切皆空，能够如理思维，就是按照如梦观来看待面前的一切法，哎，上班走路吃饭都做如梦观，这叫如理思维，这就叫你能如理思维了，用如梦观来看待面前一切法，这叫如理思维，这叫什么呢？得思所成慧，哎，三种智慧嘛，闻所成慧，你听懂佛经了，思所成慧，你能用佛如理思维，用佛说的道理来看待一切法，思所成慧，最后一个修所成慧，就是在定中继续如梦观，则能速成无所从生法忍，你就很快的能够证到无生法忍了。这个法师意，这个无生法忍字儿比较多，叫无所从生法忍。无所从生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地方生出来的法，哎，还是无生法的意思。所以我们把它读一遍呢，帮助理解这个佛说的意思，等于说有两个法师给我们讲佛说的这个话。好，下边就到了这个经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了，我们来看能不能看懂啊。尔时众中六十比丘增上慢者，尔时就是那时，众中就是听法会的听众当中，六十个比丘增上慢者。什么叫增上慢？先说这个慢啊，先说增上吧。什么叫增上？增上就是增强向上，就是更上一层楼，哎，又上了一个台阶，又进了一个新阶段，哎，又高了一级，哎，就是增强了，这个更高一级的意思，增上。什么叫慢？就是傲慢，哎，骄慢，我慢，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哎，这就叫慢，骄傲。什么叫增上慢呢？就是非常厉害的傲慢，哎，高级慢，增上高级慢，不是一般的慢。就是说在这次法会里头有六十个比丘啊，是就是增上慢这样的人。这六十个人呢，闻如是法，他听见这像这样的法，什么法呢？就是刚才佛跟文殊菩萨说的这个法，做事思维，就做这样的想法。什么呢？说世道暗昧，事是这，道是道理，真理，道理。说这个道理啊，暗昧就是说，这个没有道理。暗昧就是讲的太糊涂了，哎，暗就是无明嘛，昧就是糊涂嘛，哎， 说这个道理啊，太不好了。如来说，就像如来说的这个话，同外道说，就是跟外道说呀一样。就今天佛说的这个话呀，跟外道一样了。是外道等，说什么样的外道呢？这些外道，比如说，说这些外道，哪些外道啊？六师外道，下边举了六个人的名字。说这个六师外道是什么外道呢？我们前边介绍过，也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在印度社会啊，从古至今，它有一个主要的这个叫主要的信仰吧，叫古代叫婆罗门教，近代后来叫印度教，这个是主流。这个主流呢，它是这个四种性，讲四种性，就是宗教人员、通神的人员叫婆罗门，哎，这是最高种性；国王大臣是第二种性；然后这个城市居民、市民第三种性；然后这个农民呐、啊、什么，哎，是第四种性，把人分成四等。哎，这个一切宗教的解释权都是那些婆罗门说了算，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在佛出世的那个年代啊，就出了一批这个就是叫草根宗教，这个造反的，就不信他这个，说真理人人都可以掌握真理，哎，不必通不承认四种性，人人平等，哎，不必通过你婆罗门我才能找到真理，哎，所以这个六师外道跟佛教啊，这都是这个新派，这些人呢不叫婆罗门，叫沙门，哎，所以这六师外道啊，实际上是比较进步的，就是那个跟这个佛教呢都是造反的，都是沙门，都是新派佛教，都是比较讲道理的，哎，像婆罗门那个一直到现在那个教啊，不讲道理的，没有道理可讲，所有的世界上的宗教都没有道理可讲，都是说你信就得救，哎，你信就行，不信就倒霉。这是宗教的本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呀，佛教根本不是宗教，佛教是讲真相的，佛教是讲世界真理的，哎，世界的真相是什么？这是梦醒了才见到世界的真相，佛教是讲真理的，哎，不是迷信，宗教真的是迷信，但是佛教不是宗教，哎，佛你看给这个比丘讲的这些道理，哪有迷信的味道啊？全是在讲真理，面前是梦，一切如梦，是吧？醒了才见真实，都是在讲真理。到这个后来呢，人们呢把佛崇拜佛，把佛给迷信化了，把好多宗教的东西给贴在这个披在佛教的外，披上佛教的这个宗教的外衣，那是后来人们给加上去的。实际上当时你看佛说的这些经没有迷信色彩，全是讲真理，全是讲真相的。现在这六十个比丘呢，他就说呀，说今天佛讲的这个道理啊，那跟外道说的一样了，所以这个外道啊还不是那个迷信的宗教，还不是那个很糊涂的宗教，这六个外道啊都是讲道理的，哎，都有自己的理论，哎，好，这个名字我们也读一下，一个外道叫富兰纳加舍，哎，这是一个外道的老师，他创了一个宗教，还一个叫莫加离交奢耶，还一个叫阿奇多赤舍钦婆罗山舍耶毗罗迪子波富多加瞻延尼前陀若提子，哎，六师外道，这是除了佛教另外的六个沙门。这个尼前陀若提子，这最后这个呀，就是后来的耆那教，现在一直还有，在这个在印度现在还有好像4000多万人，哎，还有，就是那个裸形外道，哎，不穿衣服，这个他们分两派，一个是不穿衣服，一个是穿白衣服。这六师外道都是讲道理的，说。今天佛说的呀， 同外道说，这跟那个六十外道说的一样了，等如所说如是，佛亦如是，就是说六十外道也是这么说，说今天佛也这么说，那跟外道说的一样了。什么什么一样呢？就是他嫌那个嫌佛说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了，哎，因为这个外道里头啊，有一些外道的理论就是说什么呀，就是玩空见，哎，就是什么都没有，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哎，这个所以那个有一个外道叫顺势外道，就是说你随便，哎，因为什么都空嘛，什么都没有，干什么都一样，哎，所以他就没有任何境界，没有任何戒律，胡来，哎，愿意干什么干什么。这个这六十个比就一听佛说的，说今天这佛说的跟那个六十外道说的一样了，不讲理了是吧，这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空了，这是佛说吗？哎，这六十个比丘这么想，现在我来解释一下，说他这样想是很正常的呀，就是他原来学佛没学好，他没听懂如梦观，哎，把梦里当真了，他认为梦里有东西，现在佛说告诉他说一切如梦，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哎，梦里一切皆空，五蕴皆空，哎，他不理解，这很正常啊，怎么是增上慢，是高级慢呢？把这个增上慢解释一下。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现在有好多人就跟这六十个比丘想法是一样的，说这个经说的这佛说的这什么法呀，这成完空见了，这成了外道法了，跟他想法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好像没觉得自己是高级慢，没觉得自己有多傲慢。为什么这六十个比丘是增上慢？因为这个增上慢并不是说这六十个比丘啊平常就很傲慢啊，什么谁都瞧不起，不是那样。说那为什么他这个慢还这么高级呢？这是我们人的叫凡夫的一个劣根本性，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养成的一个习气，我们自己都不感觉了，实际上是增上慢。怎么叫增上慢呢？你想一下，他认为梦中有佛，现在跟文殊说梦中一切都空，没佛没人，什么都没有，跟虚空一样。他这六十个比丘他就想说，这佛说的这讲的太没道理了啊，这跟外道说的一样。这里头有一个什么暗藏着一个什么道理啊，就是他实际上认为他比佛比文殊高明。你想一下，是不是暗藏着这么一个道理？他觉得他的见解对，他觉得佛跟文殊说错了，是不是这样？我们自己不感觉，我们人不管是什么人，我以前说过，一个小孩子，一个弱智的智障者，他都认为他是世界上的最聪明的，他都觉得别人傻，哎，甚至我跟你说动物都是这样，哎，动物你别看小鸟在那飞，他看你人来人往，他觉得你笨得不得了，他觉得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这是一个自然的，不用他自己想，他自然就是这么这个邪见。这六十个比丘就是这个邪见，就是他自然的就觉得他的见解对，哎，他竟然可以认为佛跟文殊还不如他聪明，哎，他觉得他对，他觉得佛跟文殊错了。你想，这还不是增上慢吗？这还不是高级慢吗？这还不是特别的傲慢吗？哎，并不是说他意识到说我特别傲慢，谁也不如我，他没意识到根性上的增上慢。他如果没有这个增上慢，他认识到说我的智慧差远了，我怎么能跟文殊比？我怎么能跟佛比呢？那我听不懂，应该是我没有智慧，我应该好好接着再听。是不是啊？我实在不懂，我问文殊，我问佛，他应该这样才是，不是增上慢者？大家想对不对？但是这六十个比丘啊，上当了，上了什么当了？上了无始以来养成的贪嗔痴慢疑的烦恼的当。 自己没意识到，哎，升起了增上慢。什么增上慢？就是他认为他比佛高明，他认为他的想法对，他认为佛说错了。现在理解什么叫增上慢了吧？我们平常学佛，很多人都在犯这个增上慢，哎，他看心经说观自在照见五蕴皆空，他觉得说五蕴怎么可能是空的呢？这五蕴实实在在这铁定的有啊，他怎么会照见五蕴空呢？哎，他不说我的智慧不如观音，我觉得有应该是我错了，那观音说的空，我好好学学心经金刚经，我好好学学般若经，我看看那为什么他能照见五蕴空，这才不叫增上慢。但是我们好多人就是什么呀，觉得五蕴肯定有，我说的肯定对，观音肯定说的不对。哎，观音那个照，他说照见五蕴皆空，应该他那个空字啊就不是空的意思，他那空就是有，他应该是照见五蕴皆有，这才对。哎，给把心经改了，给把观音说的话改了，哎，结果学完心经学完金刚经什么都有，把心经金刚经变成他的见了，变成凡夫见了。你想一下，你学了心经金刚经，观点一点没变，你学之前就认为面前都是真的，面前都有五蕴皆有，十八界皆有，十二缘起皆有，你早就认为有。学完了心经，观音说空空空无无无，一个有字没有，说了一大堆空一大堆无，结果呢你都给颠倒成有了。哎，学完了还是有，学完心经金刚经一点观点没变，你说你是不是增上慢？你不去学佛，你不去学观音，不去学空，不去学问他为什么他说无，为什么无智以无得，以无所得故才能够究竟涅槃。哎，他不去学那个无，不去学空，他认为自己觉得梦中法是有，比观音高明，比佛高明，是不是跟这六十个比丘一样都是增上慢啊？哎，就是认为自己对，认为佛错了，所以这绝对是增上慢。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尔时世尊知是六十增上慢比丘心之所念。哎，佛知道是这六十个增上慢比丘心之所念。哎，佛一看就知道这六十个人啊心里头所想的就是说，今天佛说的这个糊涂，哎，这跟外道说的一样了，哎，说的不对。即告文殊师利童子曰，哎，他就对文殊师利，童子我们也解释过，这个菩萨呢现这个天人像，哎，现的都是那个十五六岁那个，哎，就是年轻人的像，哎，童子像。佛对文殊说什么呢？文殊师利，如是如是。佛知道那六十个比丘心里想的，佛就说是这样，是这样。哎，是什么样啊？我如来说法同于外道，说我今天说的这个法呀，跟外道说的那个话呀是一样的。然是外道不解佛说法，但是，然就是但是，但是，然是外道，但是这些外道，哪些外道啊？就是我的今天的说法呀，跟那个外道说的相同，就是跟我说法相同的那些外道，但是这些外道呢，不解佛说法，就是说他们，我说的话呀，跟他们说的一样，但是这些外道呢，他听不懂我说的法，他不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跟外道说的话是一样的，但是意思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告诉那六十个比丘啊，就是说你们现在听我说的这个话好像跟外道的话是一样的，但是我说的意思不是外道的意思。哎，外道也说那个话，但是外道不理解佛说的法，哎，他不知道我说这个，我为什么说这些话。我们现在呢，就 帮助大家明确一下，说今天如来说的法跟外道什么相同呢？就是那60个比丘认为佛说的是顽空见。什么叫顽空见？顽是顽固，顽固，哎，顽空见就是彻底的空的这个空的说，顽空见直接定义你就记住，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顽空见。说刚才佛说理解这个经如虚空，就是说什么都没有啊。注意，注意啊，佛说的是什么呀？是给我们梦中凡夫说的法，说我们梦中凡夫看到的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梦中听到的佛法皆空，梦中见到的如来也是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佛说的这一切有为法都是梦里的，哎，梦里的法，梦里的法是彻底空，彻底没有，这是真理，不是顽空见。为什么？因为你梦里的法没有，你把梦里的法彻底空掉了，照见五蕴皆空了，从梦中醒来了，你不就见到真实法了吗？真实法才是有，梦里头没有法，这是真理，不是顽空见。再说一遍啊，说梦里的法都是空，这不是顽空见，因为梦里的法就是空，这就是真理。而且你把梦里的法真的空掉了，你就见到真实了，怎么会是顽空呢？听明白没有？佛说梦中法都如虚空，不是顽空见。哎，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真理，梦中法就是空。哎，而且你把梦中法空了之后，你就见到真实了，怎么可能是顽空见呢？你梦一醒一看，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怎么会是顽空呢？你从梦中醒来，谁从梦中醒来没了梦，谁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你梦一醒肯定见真实嘛，真实现前，它怎么可能是顽空呢？所以佛说的法呀，跟那个外道，就是我刚才说有那个顺势外道说什么都没有，哎，什么都没有，你爱咋地咋地，什么都对，那是真正顽空见。因为什么呀？因为他不但认为我们梦中这，他根本不认为这是梦，他不但认为我们面前一切法都没有，而且他认为这也不是梦，就是什么法都没有，哎，也没有醒，也没有真实，那就是彻底的顽空见。所以什么叫顽空见？就是彻底的什么都没有，真实也没有，哎，就是完完全全的什么都没有，那叫顽空见。佛说的是梦中法没有，这不是顽空见，哎，梦中法就是没有，这是真理。而且你把梦中法空了之后，你就能见到真实，绝对不会堕入顽空。这是解释佛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说的这个法呀，我说梦中一切法就跟虚空一样，这好像听起来这个话呢跟外道好像是一样的，外道也说什么都没有，哎，我也说什么都没有，然是外道不解佛说法，但是他听不懂我的法。为什么？因为我说的是梦中法都没有，我不是说一切法都没有，我不是说从梦中醒来之后连真实也没有，哎，我说的是对的，我说的是真理。但是那个外道不知道，外道他不知道这是梦，他就认为什么都没有，哎，他就认为就彻底的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就也没有醒，也没有真实，哎，你就 胡来就行，哎。所以呢，佛说话上好像跟外道一样，实际上说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但是佛这么点了一下呢，那60个比丘呢还没听懂。尔时60增上慢比丘闻是说已，增益受苦，忧恼不悦。这60比丘一听佛说啊，我说的就是跟外道一样，但是外道听不懂我的法。这60个比丘想，你有什么听不懂的呀？你不就是跟外道一样吗？所以他们一看佛承认了，哎，他理解啊，这60个比丘理解，那佛都承认了，说他说的跟外道一样。增益受苦，就是说更难受了， 忧恼不悦，更不高兴了，其心不乐，不知如是所说法故，从坐而去。哎，就是说他听不懂佛这么说的这个意思，所以呢就站起来，本来在那坐着的，哎，打坐的，站起来走了。尔时大德舍利弗，你说这六十个比丘是不是增上慢？听佛说法听不懂，他不是说我虚心认为我的智慧比佛差远了，哎，佛说的肯定对，我肯定是没听懂，我在这好好的问问佛是怎么回事，哎，他不这样，他认为什么呀？认为他想的对，哎，他认为梦里有东西，他就认为肯定是这是对的，哎，佛说什么都没有，他就认为是玩空见，佛说错了，哎，所以你看这增上慢有多慢，哎，走了不听了，为什么不听啊？因为他认为他是正见，认为佛是邪见，我不听邪见了，走了。这六十个比丘这增上慢的厉害不厉害？实际上非常的厉害，但是他自己不感觉，他自己还觉得就是刚才我说的，人人都觉得自个儿说的对。哎，我见过我们院有两个弱智人，跟别人吵架吵的那脸红脖子粗的，就是那意思就是说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听不懂啊，看别人都傻得很。哎，人人都是觉得自己对，我们要防止这个误区，哎，要防止这个误区，接受这六十个增上慢比丘的教训，学佛法学不懂的时候不要认为自己对，记住这句话，我们现在很多人天天在犯这个错误，哎，看佛经就觉得我觉得五蕴有我就是对的啊，观音就说错了，佛就说错了，他说的就不应该是五蕴空，他就应该是五蕴有，哎，结果把心经改成观音照见五蕴有，哎，一切都有，改心经他不改自己，这就叫增上慢。这六十个比丘就离座而去，哎，不听法了，觉得佛不如他，不如他高明。尔时大德舍利弗问诸比丘：大德，汝等今欲何去？你们想上哪儿去啊？当解如来如是说法，何因何缘故？如实尔时说。你们想上哪儿去啊？你们应当好好的理解一下如来如是说法，就是佛今天这样说何因何缘故，佛为什么这样说，哎，你们应该好好的考虑一下，你要把佛说的那个道理找出来，佛为什么这样说。如来尔时说，尔时就是那时，哎，何因何缘故？如来尔时说，佛为什么那个时候说这样的话？你应该这样，应该想一想，佛为什么说？问个为什么？不要觉得你啊，你对佛不对。大德切住，啊，当然了，说叫大德，这也不是说客气话，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六十个比丘啊，你别看现在犯了一个错误，这六十个比丘很不简单，那福报比我们大多了，人家能见梦中佛是吧，能见佛的化身，听佛的化身说法，哎，这六十个比丘也是大德，也是修的相当不错的，只是今天佛呀跟文殊啊说法说的这个深了一点，狠了一点，一时反应不过来，哎，再加上无始以来的那个贪嗔痴的深层的那个增上慢的习气，结果呢就要离场，哎，舍利弗就把他们叫住了，说大德切住，你们先站住，先别走，我问如来以何因缘如是说也，哎，我来问一下佛，你为什么要像这样来说，哎，问问这个佛这么说的原因。尔时诸比丘闻于大德舍利弗语，即还个个复于本座。哎， 舍利弗这么一叫他们呢，他们还是挺这个就是反应过来了，就是哎，对，我应该听听佛，问问佛为什么这么说，哎，不应该这个就是这么莽撞的就离开了，所以都回来了。尔时大德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来何缘说如是事？愿当演说断比丘疑。哎，说今天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希望你给解释一下。哎，断比丘疑，把他们的疑惑呢给他除掉。佛告舍利弗：于意云何？说你的意思，你看下边的问题怎么回答？若有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如果有比丘啊，诸漏已尽，漏是烦恼的意思，诸漏就是一切烦恼已经除尽，就是心里头没有一点烦恼了，解脱了，心得解脱，就是已经成圣者了吧？因为这个现在呢，他有这个，因为这里头有小乘有大乘，有这个小乘的方便说，但是这个地方呢，应该就是我们先不考虑小乘，我们就说这个佛说的是大乘。这样的话呢，若有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这样的话呢，就是成圣者了。哎，诸漏已尽，烦恼全部断完了，那就是度一切苦厄，从梦中醒来了，心得解脱，哎，彻底见到真实了。是比丘等闻此言说，生惊未否？说这个心已经没有烦恼的比丘，他听到我说这些话，会害怕吗？舍利弗言：否也，世尊，不会害怕。若有比丘见圣谛者，什么叫见圣谛？谛是真理，圣是圣人所说的真理，那就是真正的真理了。见圣谛就是正见圣谛，就是见到真实了。哎，真理真实是一个意思。哎，见到圣者说的真相了，那就是从梦中醒来了。哎，这是我们大乘的理解。闻一切声不惊不怖，说如果他从梦中醒来了，没有梦了，他看见别人梦里头一切声不惊不怖，是吧？不惊不畏。哎，因为他自己没有梦了，他看见闻一切声只能听别人梦里的声。哎，他看到别人在那做梦，别人梦里的声，他怎么会害怕呢？何况诸漏已尽，心得解脱者，说只要是见了真实的人呢，他见什么梦都不害怕，更何况是诸漏已尽，心得解脱，更何况是一切烦恼都没有了，真的见到证到真实境界的圣者呢，根本不怕梦里的东西。哎，这么来理解。佛告舍利弗：或有疑人啊，或有痴人，愚痴的人妄想分别，于不识法得虚空行。这个或就是说有些，哎，或者说如果有，哎，如果有愚痴的人在那妄想分别，在那自己这个愚痴的人呢，自己瞎想，想什么呢？于不识法得虚空行。先说什么叫不识法？不识法就是不真实的法。什么叫不真实的法呀？就是梦中法。哎，这个愚痴的人呢，他起什么妄想呢？他对于这个梦中法呀，他得了一个结论：虚空行。虚空就是什么都没有，虚空行就是完空见。哎，这个人得了个完空见，他对于什么法呢？他看着梦中法，他得了个完空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像这六十个比丘一样，说这个愚痴的人呢，他自己胡思乱想，我在这讲梦中法，一切如梦，一切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讲这个不真实的法的时候啊，他听出来了一个虚空行，他得出来了一个虚空见，他说我讲的是虚完空见， 理解错了，就这意思。再说一遍啊，或有痴人，或有愚痴的人，妄想分别，站着自己胡思乱想。愚不识法，对于看到的梦中法，他得出来了一个完空见，就是他在这听我说这个梦中法怎么着，结果最后他理解成说佛说了一个完空见，就这意思。这就是说这六十个人的这句，我们把另一个法师译的那个经里的话我们读一遍啊，说或有愚人，愚痴的人，这个是痴人，那这个是愚人，一个意思啊，就是或有愚痴的人呢、啊，意色沉明，色是堵色，意色就是他这个思想啊堵住了，哎，进水了，脑袋进水了。沉明，沉就是下沉，明就是黑暗，糊涂了。愚未曾有法，什么叫未曾有法？就是指的佛法，佛法是未曾有法。为什么呀？只有佛能说佛法，佛不出世，世界上没有佛法，没人能讲出佛法来。所以呢，佛出世讲的佛法都是未曾有法，哎，只有佛能说出来。所以未曾有法是佛法。于未曾有法，就是对佛说的法，而怀妄想，待虚空行。这个愚痴的人对佛说的法呀，而怀妄想，他在那儿心里头啊起了妄想，待就是达到，哎，待虚空行就是想到了这是完空见，说佛说的法说是完空见，哎，佛说什么都没有，他不知道佛说的是梦中什么都没有，哎，这是对的，这是真理。他把佛说的这个什么都没有当成了什么呢？不但是梦，梦外，其实他还没想到梦外，他就认为梦里都是真的，哎，你说什么都没有，那不就是完空见了吗？那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吗？哎，他如果记住如梦观了，梦里头都没有，那就对了，你梦里头都空掉，你不就见到真实了吗？哎，他就不是完空见了，他忘了如梦观了，把梦里当真了，所以佛说梦里头就像虚空一样，他就说佛成了完空见了。这就是说这六十个人的想法。舍利弗言，愿世尊说是法句意，令断众疑。哎，舍利弗就配合佛说呀，对，有人就是把你说的给理解成说你今天就是完空见，说希望世尊呢说一下这个法句的意思。哎，就是你说的这个完空见，他们认为的完空见这个法句的真意，你给解释一下，令断众疑，让这些大众的疑惑，哎，解决了。佛告舍利弗，若见如来如梦如幻，是名正见。你看怎么解决问题啊？如梦观就解决了。哎，什么是正见啊？如梦观是正见。佛告舍利弗，若见如来如梦如幻，是名正见。哎，你忘了这是梦，你就说我是完空见。你要是记住这是梦了，你还会说佛说梦里头什么都没有，那不是真理吗？就我们现在平常人也是说，你在这说，他说你说的这都是梦话，哎，都是扯淡，这不就是真理吗？梦里头哪有东西啊？是不是啊？说梦里头彻底空，哎，什么都没有，这是真理，这是真话。所以佛告舍利弗说，若见如来如梦如幻，是名正见。哎，如果你看如来，你见到的梦中的如来啊，哎，你说他是如梦如幻。什么叫如梦？就好像我在梦里梦见如来一样。我们现在有好多人做梦也能梦见佛菩萨，是不是啊？哎，你梦见佛菩萨了，你说你是见了真的佛菩萨了吗？哎，梦里头都是假象。哎，所以你要是知道说我现在见的如来就像梦中见的如来一样，行了，你这就是正见。如幻我们也讲过，幻化师，哎，现在这个人们这个修行差了，这种人没有了。哎，古代印度这种人很多，在街头表演幻化，就是用一些很简单的道具，哎，木头块啊，树枝啊，哎，一念咒，一做法， 就能变出大象、人、战车、战士，表演话剧、打仗的什么历史剧都能演，那叫幻化师。哎，但是大家都知道，那是幻化师幻化的这个剧目，哎，里头的人车那都是假的，都没有。等着他演完了，他把法术一收，哎，就是一个人，哎，然后有点道具，哎，根本就没有人，没有车，没有马。你如果看梦中的如来啊，就是我们现在见的如来，2500年前的那个印度的王子那个如来，他呢就像幻化师在街头幻化出来的幻人一样。行了，你这就是正见。你知道我2500年前那个如来，那是我们梦凡夫梦中见的一个如来的化身，化的一个假象。哎，行了，你这就是正见。若正见者，于如来所不作实想。如果是有了正见的人，他对于如来所，就是对于如来所待的那个地方，如来所就是如来的那个地方，就是指的如来。哎，如来所，如来那个时候在精舍，哎，在灵鹫山，那就是如来所在的地方嘛。于如来所实际上就是指的于如来，哎，不作实想。不做真实想，就是有正见的人呢，他在灵鹫山上听佛说法，他不做真实想，他不是说这是真的佛，这不是假的，这是真的，我见了佛了，佛说的是真的法，哎，他就不做实想，不做真实想。为什么？他记着如梦观了，他记着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他在那听佛说法有什么用啊？他虽然他也是这个假象，佛也是假象，说的法也是这个声音也是梦中假象，但是呢他听到这个声音之后留到心里的记忆是真实存在的，他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他的心能够留下记忆，这个记忆就是佛法的清净种子，就是能够把他从梦中唤醒的法身种子。还是就像《金刚经》说的，梦中度众生，实际上呢没有众生可度，但是呢是为了调伏你的心，哎，是为了降服你的贪嗔痴烦恼，是为了转变成清净的心，哎。所以呢，有正见的人对如来呢不做真实想，不想这是真的如来，那做什么想啊？做化身想，做神通变化想，做如幻想，就好像幻化是幻化出来的假幻人一样，做如梦观，哎，我是在梦中见到如来，梦里头没有东西。不做坚想，坚是坚实、坚牢、结实的意思，哎，就是看见佛了呢，不做坚想，就是说不是说这真真实实、结结实实就有一个佛在这儿，梦里头没有真相，哎。不做物想，物就是物质，就是东西。不做这儿有物质，这儿有东西，这我们现在人都是唯物主义者，认为只有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哎，拿来个东西他说这真有，哎，对于佛不做物质想，就是不说佛那真有东西，哎。不做冥想，这个冥代表精神，哎，我们梦中人定义的精神，因为这个精神人们看不见，所以你不能给他一个，就给他起个名，哎，精神，所以这个名代表精神，就好像那个说名色，哎，十二缘起里头不是有个名色吗？名色的色是物质，名就是精神，名色就是物质跟精神结合成为我们的身体，哎，我们身体里头有精神，这个名是精神的意思。说对如来啊，不做真实想，不做结结实实的真有一个东西在那儿，不做物想，哎，不做有物质存在，哎，真有东西在那儿。不做冥想，也不做说如来那儿有一个精神存在。注意，这个精神存在啊，是指的我们梦中人想象的精神存在。哎，我们梦中也是说精神，我们认为精神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但是认为有精神。哎，这是梦中人定义的精神叫冥，不是那个佛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那个心识，那是佛正道的实际境界。那个是梦中人想象不到的。所以佛现在说的都是梦中人的妄想，哎， 认为梦中有真实，梦中有坚实的东西，梦中有物质，梦中有精神。哎，现在说的是梦中见了如来呢，你不要做说这是真实的如来，这是结实的如来，这是物质的如来，这是精神的如来，不做具象。什么叫具象？就是因缘和合为具。哎，认为佛五蕴身是这个五蕴聚合成了佛的身体，这就是做物质相嘛。然后说佛还有思想，还有精神，哎，那就是后边那个五蕴的后四蕴嘛，就是叫受想行识。说佛有感受，佛有想，佛有行，佛有识，哎，精神合成了佛的身体，认为梦里头有一个精神跟物质合成的真实的如来。不做具象，就是不认为如来是一个因缘和合的真实存在的如来。就是什么具啊？五蕴具，是吧？色色蕴跟四个精神十蕴聚成如来。总结起来就是说，有正见的人在梦中看到如来，不认为真有如来。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是梦中，这是一个假象。若于如来不做实想，不做坚想，不做物想，不做冥想，不做具想，如是等行，一切诸行悉是妄见。我看啊，下边这一句又要说很多话来解释，可能才能把这句话看懂。所以我们现在时间也到了，我们就不再往下讲了，我们就讲到这一句，说若正见者于如来所不做实想，不做坚想，不做物想，不做冥想，不做具想。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正见的人看到梦中的佛，不认为有真实的佛，不认为有结实的佛，不认为有物质的佛，不认为有精神的佛存在，也不认为佛是一个因缘和合五蕴聚起的一个真实的存在。所以这个经啊不太好理解，我们也不能讲快了，讲快了到时候讲讲大家理解反了劲儿了，都跟那六十个比丘一样了，那不就讲的效果反而不好了吗？所以这个经啊可能听一遍啊反不过劲儿来，所以前边的多听一听，把这个如梦观坚定了，然后后边啊你才会能读懂，才会不犯错误。要不你越看呢、啊、越别扭，越看觉得佛说的是反话，哎，自己就不理解了。哎，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来回向啊。